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最近呢，这个很多新闻呢，这个我都来不及报，比方说夏威夷的这个猫尾这个岛啊，出现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破坏性的这个火灾，把这个猫尾这么一个这个有这么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整个都烧光了，就是因为野火，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得住。那这个消息呢都讲了很长时间。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新闻啊，那个我呢这个都过了这个时间，这应该是我们做新闻的同事去讲的。那么今天呢，我和大家讲呢有一段呢，就是跟这个艺术有关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有些吃惊，那就是有几个中国大陆去英国啊，这个在伦敦的这个皇家艺术学院留学的学生，那么就搞了一个艺术啊，一个涂鸦艺术，那么搞的呢就搞得这个两头不讨好。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呢叫两头不讨好的艺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搞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知道伦敦东区啊，有一条红砖的一条巷子，一条主街。这条巷子呢，两边呢都是这个墙，我都去那条街逛过，那很多的涂鸦，就像洛杉矶一样，纽约也有，洛杉矶比较集中，洛杉矶的这个四街、五街、六街、七街、八街、九街那一带涂鸦特别多，英文叫 graffiti， 就算成一种艺术。那涂鸦呢，是你别人涂的，你可以在上面涂，但是呢，有些涂鸦是涂得特别好，就大家做的，大家就不会涂。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红砖巷，它这条主街上面的涂鸦呢，我看过有几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涂鸦艺术家的作品，所以呢，别的人去涂呢都躲开那个去涂啊。这个是这个涂鸦。那么2023年8月5号。啊，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九个年轻人，大概是有计划的，那么就把这个涂鸦墙呢，全部刷白的，这个很过分的啊！我首先讲过分的，你当然没有说规定不许刷白，但是呢，别人涂是历史的沉淀，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东西，但是你不能把别人的全部一下覆盖。哎，他们九个人晚上很费了点力啊，就把整个这个涂鸦街全部刷白。这第一个，这种做法本身就让所有人觉得很讨厌，就是这是涂鸦，这是 graffiti 的地方，政府都允许 graffiti， 你为什么要把它全部涂白，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你不得把它抹平？这个其实在艺术上代表了一种霸道的心态。这件事情不说别的，就是那九个年轻的中国学生来留学，我估计啥屁都没有学到，学会了把原来的这种霸道学到了，来了就把别人整个刷白，这个非常让人气愤。好了，晚上他搞什么呢？他就用含红色的这个用做了一个格子去喷字，汉字喷上了，就现在中国大陆提倡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这个16个字，他也没有创作啊，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人呢是谁策划的呢？是在英国读书的一个学生，叫王汉征啊。这个征呢是一个金字边一个争夺的征，王汉征这个孩子的名字记上去，我估计以后所有的跟艺术沾边的都不会找他，因为这个是一个劣迹斑斑。我不是说在外国，在中国也不敢沾他，就是你用一种非常霸道的宣传的方式，在一个自由文化创作的地方，你搞了这么一个，你搞得政府啊这个脸上无光。中国政府首先是觉得就好像是我意思说我们要搞的，我们没有要你搞啊，就这样。这个人呢，他是策划者和他的这个八个朋友一起呢去实施。这八个人呢，如果我是这个英国这个大学的这个校长的话，首先你们得从本科再学一次，要首先把这个艺术的创作的原则要把它学会。那这个是 这个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红砖巷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在伦敦呢，它是以多样的文化氛围和独特的街头艺术是全世界闻名的。红砖巷的涂鸦是这个地区最大的特色，很多这个人呢，从各地来到伦敦就是来红砖巷看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各地来的游客、艺术者都来这里，很多艺术家呢在这里留下他们的作品。我要讲三个人呢，一个叫 Banks， 这个班克斯，班克斯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涂鸦艺术家，他在红砖上有。这次他们这帮家伙涂了墙，把这个 Banks 的也把它涂掉了。你说这不是引起的这个世界的公愤吗？第二个，这个叫 Sherpa Ferry 啊 ，Sherpa Ferry。也是一个笔名，一个涂鸦艺术家，还有一个叫 ROA， 这三个人都在这里有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涂鸦艺术家叫 Marty， 他已经去世了。这个去世呢，就有一幅画向这个已经去世的 Marty 致敬的一种画作，大家都在这里呢，还献点花。结果在这次事件里面呢，就给这个王汉征这九个中国的留学生把这张画也涂掉了。这你说你想这个所有的人有多愤恨呢、啊、那个每隔几周这里的涂鸦呢会被更新，但更新呢他们不会说整个都把它刷一遍，他们会在这些一般人练习的上面再加盖一下，然后呢这个留下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其实我经常看见有涂鸦的地方，我都想拿这个喷罐呢、啊、这个油漆罐呢、啊，我去画一点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喷得很好，但是一看墙上大部分都画得很好，那你干嘛在那里动手呢？到伦敦那个红砖街，红砖巷我也去过，那我觉得那地方大家都可以表现自己的想法，我也可以这个表演一下，但是一看哇，上面东西很不错，你看在这个 Banks 的东西，看见 Sherpa Ferry 的东西，看见 ROA 的东西，看见 Marty 的东西，你都不敢动手了。哎，这个王汉征这九个毛孩子啊，这个真是这个渣男呐、啊！他就把他搞完了。他们真是有准备的，他们把那个十六字的那个核心价值的口号已经用这个镂空纸板就做好了，然后呢把这个墙全部贴刷白，然后呢把它贴在墙上，喷上红油漆，就变成了一条好像中国街头政府刷的标语一样，完全一模一样。那么并且呢他们还在小红书啊、中国的一个网站分享自己涂鸦的这个过程。那么并且说呢有很多路人呢围观，那么很多人好奇喜欢啊、说他们在涂的过程里面他们的包啊相机电脑啊喷漆啊被偷走。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一搞出来以后呢，有些人呢就就事论事啊，就是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就下面加不字了，民主自由上面说没有，文明和谐上面写不，这些就是跟政治上过不去的了，这是说一种那个等等吧。这种呢比较多，有人在再次投，但是我觉得呢这种再次投也没有意义，你等于他做了一个局，你在进局，你不是让他更加出名吗？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加这种添加我觉得不合适啊，也不合适。那个旁边呢也有些人呢写了一些字，这些事呢都是对具体的这些中国的留学生的一些攻击，讲了一些话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没有意思啊！我并不赞成大家跑到他们写的那个核心价值的标语上面再去添上一些什么去反对他，因为这个刷白了别人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适合的这个行动。那这件事情肯定是闹得很大了，英国的媒体都报道了，所以当地政府呢这个觉得不合适了，你这样在这里刷一条政府的标语，这个算什么涂鸦 graffiti？ 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8月7号当地政府就派了几个工人就把那个墙面呢就是被他们涂的那些字的墙面把它涂白了。那么刚刚涂白马上呢就有人去第三次创作了。 那个并且呢写了很多标志性的日子，那个就是第三次。哎呦，这些其实都有很政治。后来呢陆续的有很多人来到这个红砖厂下，在墙上留下自己的观点。到七月下午，这个那条标语那十六个字就完全已经被覆盖了，并且呢引起了很大的公愤，来这个墙上用各种的类型的口号去反对这种所谓的涂鸦，这种的大家的意见特别多。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好了，我们现在我看到以后呢，这个涂鸦信息在中国好像大陆没有讲，大陆并不欢迎的，因为中国大陆网络审查图片内容全部被覆盖，其实给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从小粉红来说的，这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核心价值到全世界宣传也对，不过引到全世界宣传，在英国你应该写英语啊，你干嘛写汉语呢？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官方，就中国的官方肯定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是给政府添乱的。那外国肯定是大家都是觉得哪有你这么做的，全世界搞当代艺术这样做，你还来英国学艺术，你就回去吧。这个王汉征这个做事的这个人，他呢是在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他在原来读书呢是中国的传媒大学摄影专业，他说他自己是一个 trouble， 又是一个批判者，又是虚无主义者，他说他主要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他说我的作品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就讨论环境本身。他说呢他的作品是为东伦敦社会主义价值观反者道之动解释，讲了很多漂亮的话。那个我是本身做艺术品，我懂他们这套这套伎俩。这个王汉征呢他是用一种非常低级的手法，然后用了一个非常官方的一种姿态在这里呢搅乱了这团水，就是霸道全刷白，打上政府的口号，用这种方法来刺激他，当然他就出名了，这个王汉征。这个这一下这个事情就搞大了。那么当然呢他自己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他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大，但我估计他还挺开心的，因为他出了大名了。但这种出名呢我想呢在艺术界没有人认同的，你不可能吧，你任何一个地方你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你总不能找几个艺术家把别人的艺术墙把它刷白了在上面写，你无论是北朝鲜或古巴都不敢这么干。哎，咱们这个王汉征他就敢这么干，这下把政府啊搞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他呢就说受到网暴，我相信肯定网暴。他说他被网民的电话滋扰感到困扰，他发了1000字的这个声明。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那当然呢有些人就马上拿西方的标准去扛西方了，所以你们言论自由吗？那我们写这个价值观这个也是言论自由啊，并且呢这是文化输出，有人感到自豪，我看见网上人觉得很自豪啊。那么但有些人说这是高级黑，就是明战暗讽的一种方式。那么但第三种担心我见得最多的，有些说好是这个文化输出感到自豪，利用英国的言论自由我们就输出我们的核心价值。那么但是有些人说这是高级黑啊，但是第三种人呢就说这样做整个舆论对华人就更加不友好。我觉得第三条肯定是的，我最近看外国人在报道这件事情一口一个 Chinese，没有分你是 Chinese government 还是 Chinese people 一样，就 Chinese 会做 something very special， 就变成这一个道理。并且呢这个国际的一个涂鸦艺术的墙给你一下改变成一个政治争斗的地方，在上面留言呢很多都是不管是正的反的都是不堪入目的，就骂人了。那这个墙是个艺术墙，你干嘛要这样种呢？那么当然在国内呢这个没有报道很多，在国外这件事这个事情遭到了大量的批评，这个不光是中国人呢，有很多人呢说这个 你这是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你把别人刷白了，你可以在旁边写一条，但是你不能把整个刷白了，这是对其他人的艺术的残酷的破坏，这不是正当行为。有很多涂鸦，自己做涂鸦工作者，他说你用一面白墙把大量的涂鸦作品都压了，并且有一个那个 Marty 是刚刚去世的一个涂鸦艺术家，画了一张大大的涂鸦的壁画，画得还相当好，是纪念这个去世的人。他在去世才一两个月，我们纪念他，你凭什么把这个画掉？说明你是无知和霸道。所以说这些标语啊，让这些东西呢毁于一旦啊。所以呢，他说好多艺术家到这里说，对这种已故艺术家的追悼，大家都会刻意的避开。现在呢，被这些标语啊毁于一旦。他说，当然有些人也说这是个自由涂鸦区了，不要太敏感，涂白了再来吧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事情啊，很成功，因为呢，就是像策划人这样说的，在伦敦让人一秒钟就回到中国了。就是个行为就非常中国，非常粗暴，非常不尊重，非常不考虑所在地和一切缤纷绚丽的文化，全部清除，留下就是他们的24个字这个戒律。那个胡锡进出来表示说，大学生是出于好意创作，这个把它当街头艺术看，这个各种隐身不为所动啊，不要所动。这个胡锡进嘛，总是出来讲这种话了。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见到的跟艺术有关的一件大事。好的，我们后面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用点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 COVID-19。大家说你都过去了，你还在讲什么？我的确也是觉得这个事情过去了。我昨天晚上去在香港的大会堂去听那个香港这个亚洲青年交响乐团的演出，他们很不错，两晚，一天晚上是第一天晚上是马勒的交响乐，第二天晚上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四，好像马勒也是第四，然后前面有些比较难的作品，像斯达拉文斯基的火鸟啊，昨天晚上有这个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啊，这个是叫林峰啊拉的，整个都不错。那最给我印象深的就是那个交响乐团的这个团长啊，在整个结束以后跟我们介绍，这个亚洲青年交响乐团有来自这个亚洲17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呢讲12种不同的语言，那有来自日本、韩国、泰国、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我看看还有一个叫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吧，我肯定数落了，这个整个东南亚的国家这样基本上都有，这个10几个国家的这些人，并且介绍这些人站起来。那么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 COVID-19 这个3年我们没有演出，这个亚洲啊叫做 Asian Youth Orchestra 啊，亚洲青年交响乐团，他们3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去了欧洲6个国家，在欧洲演了大概6个国家演了大概10几场吧，然后回到香港，然后就开始连演2晚，然后跟着他们又要去，好像去韩国和去日本、台湾吧，还有他们只是一个亚洲青年交响乐团。所以呢，我的印象呢，我就觉得这个 COVID-19 就这个新冠状病毒呢，的确是过去了。那这个2023年的8月12号，坐在音乐厅里面，听见他讲这句话，我觉得是 over 啊，并且在场的大部分人也没有戴口罩。但是呢，今天呢，回来一看看这个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呢，就说呢，这个世界过去的一个月，就是7月份到8月份，这个 COVID-19 的病例呢，比6月份增加了80%，并且呢，特别来自西太平洋区域，就说明这个新的这个威力，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这个新的一种叫 EG5， 那么从7月10号到本月的6号到8月6号，全球合计新增150万起的 COVID-19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病例，150万全球。当然呢，是这个也增加了80%啊，以前的一个月比上一个月增加了80%，死亡呢是减少了啊，这个但是讲减少了死亡率，但是也有2500人死亡，所以这个事情呢看来没完。当然大家现在对他无所谓，觉得就是一场感冒，但这个病呢这就还是一个病。世卫组织今年5月份宣告 COVID-19 全球卫生紧急状态解除了，就是说现在没事了，但是也警告过这个病毒呢会继续的流传变异，造成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数偶尔大增。那么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又提醒了，通报的数据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确诊和死亡的人数，那一部分是因为各国检测追踪病例的数量比疫情减少了很多，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是感冒死的，或者是因为这个什么重感冒住院的，这个其实要量量，那就是两条线的，它应该就是属于 COVID-19 的变异。近一个月的这个检测的结果，很多来自西太平洋区域，感染的人数暴增了137%。北半球也有几个国家最近几周出现了夏季的这个增加，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那为什么现在会增加呢？就是夏季出门的人多啊，旅游的机会很多啊。你拿我来说，我就连续看2晚音乐会啊，一个音乐会总有1000把人听吧，那这些人都聚在一个堂里面，那个感染的机会就有啊。加上大家对 COVID-19 的病毒的免疫力下降了，你看我上次感染是今年的元月份才过的嘛，圣诞节开始的吧，到今年的新年我还是感染的，新年过后1-2天我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抗体了，但抗体一般就是6个月嘛，那现在已经8月份了，我也没有了，这个抵抗力就开始下降了。而同时呢又出现了新的亚型的变异株叫 EG5， 这几个原因啊，这个旅游多，机会多，夏季聚会多，这个大家的免疫的能力在下降，因为打过的针也都是半年以前，得过病的也都半年以前，这个已经抵抗力下降。第三个就是新型的变异株 EG5 又开始，所以现在的就提高。所以呢，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呢，就说这个 EG5 呢，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来源，它是来自这个 XBB 这种变异株，它比其他流通的变异株呢更容易传染。那么这个它呢表现出它能够躲避免疫反应的能力，所以呢染上就染上。不过恐怕比例还是有限的，因为全球100多万人，具体到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大概不多了啊。我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都没有戴口罩了，现在在地铁上也有部分人戴口罩，但是由于天气太热，戴的实在是太辛苦，也就比较少了。这个是我们下面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新冠状病毒 EG5 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变异株 EG5 呢，虽然在世界各地不断的传播，不断的扩散，但是专家认为这一个变种呢并不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德国的巴塞尔大学生物研究中心的有个病毒研究组的主任叫 Necker， 就 Richard Necker， 他说根据我的估计啊， EG5 不会造成任何特别的危险。这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认为 EG5 的变异虽然有可能使病毒更加轻易地逃避免疫系统，但是在这方面呢，它和过去的其他变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呢，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变异株啊，目前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比较常见，尤其是最近几周多见。那也就是说，作为国人的话，华人的话， 我们要在中国旅行还是要注意，因为中国官方并没有讲这个病现在流行多种，我看到的都是外电的报道。那么但在中国按照德国的专家讲，中国是比较多见，并且因此住院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德国的这个专家内尔他就说，我们必须要做好思想准备，在夏季结束这个感染数字极低的阶段过去以后，感染的病例还会重新增多，九月份一开学，哎，这个病例呢就会增多。不过呢 ,EG5 和其他的变种呢没有根本的区别，它只是表现出一种渐进但快速的演化，这也就符合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对新冠病毒的观察。最近这几天世界卫生组织这个 WHO 就发布通告说，根据目前获取的研究成果， EG5 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造成公共卫生的风险呢比较低，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太紧张。EG5 呢它具有非常强的这个免疫的能力，这个 EG5.1 这个亚变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它要有这个附加突变，也就是它的那种针刺那样的蛋白里面它有几个特变，所以呢它更容易逃开，就是它的针刺容易插到你的那个细胞上面去，你的蛋白细胞上去。那个德国最早是2023年的3月份发现 EG5 的变种，在德国也不断传播，那么也包括这个 EG5.1 的这个亚本，那么所以德国的情况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似的。当然这种巨变呢，这个有一个细节我们要知道，就是防疫结束了，这个国际交流逐步恢复，那么这个呢当然这个就会造成更多的人的感染。不过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什么改变呢？我们现在从这个病毒就讲到来华的这个变化。最近这段时间从海外到中国的外国人大幅度的减少，这个减少呢是非常厉害的。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经过上海入境的外国人和港澳台的人士是124万，这个不到2019年的三分之一，其中呢外国人呢只有75万，是不及2019年的四分之一，就少得多了，这是第一个。而从旅游的人数来讲呢就更少了，我们记得早些年2019年出入境的人数是9767万人，2019年，那其中外国人就843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2023年出入境的外国人呢是非常少的，中国官方的报道是说还不到2019年的30%。我看海外有个数字说呢，这个事实上最近来中国的外国人呢这总人数不到5万人，这个三年以前是360万，就是我们现在过去的这个七月份，这个现在只有5万人，这5万人里面有一半是港澳台的人，所以呢真正进入中国的就2万外国人，现在外国人就少了，所以这种外国人来的少的话呢也就减少了这种国际性的大传染的可能。不过但是现在中国又开放了，让中国人可以到外国去旅游，不过现在外国签证可难了，现在来美国旅游可不简单，要排队排到明年这个签证，并且拒签的机会很高，到其他的国家除了到什么泰国等等那些地方是容易可以给中国的落地免签，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很难去，所以呢也不是说能走就走，这个基本上呢就没有了，没来了。那当然说为什么外国人来的少呢，首先呢就是机票价格上涨，这是一个原因呢、啊、这个机票嘛，如果一个人这个出趟国动不动2万3万花在机票上，我呢年纪大回美国总是买个商务舱，飞一飞5万，一个对飞10万，那我要赚多少钱我才够我飞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出国的成本相当的高。所以呢从旅游来看，全国旅行社入境接待的人次 今年一年就是五万二千人，就刚才我说那个数字，是旅行社的。刚才我们说出入境，现在是旅行社接待的人口五万，就游客少了。2019年是368万，剩多少？剩3%，就一点点。第二季度这个结束了，有些人说乐观，但是呢，我估计乐观不到哪去。你现在我在外面看不见什么老外，这个。当然我现在人在香港，香港老外还多点，但是也明显的减少，因为很多公司都已经搬走了，很多外资公司都搬走，那个来华的少，对中国的兴趣呢也减低了，就最近啊，对中国的旅游这个兴趣不多了，因为不知道出什么问题。特别是中国现在很多宣传讲这个反间谍法，你周边的人有可能是间谍，并且呢在有这个公益广告，就是怎么去鉴别这个间谍，一个老外那个长相一看不就像个间谍吗？所以这个外国人都怕，如果是间谍抓起来，你那什么东西是间谍，没有个界定标准，比方说墙上有副标语你拍一拍，这也叫间谍，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呢大家情愿就不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外商投资少了，因为这个经济情况天天在变，外贸也不乐观了，现在外贸三年以后基本上这个产业链慢慢的外转。当然我们还在讲说，哎呀这个我们产业链最完整，哎呀这个是相对的，20年前我们也不完整啊。所以呢这个外迁，所以呢现在旅游、外商投资、外贸都不乐观。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官方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指标，这个已经降到了只有49亿美元，比去年呢萎缩了超过87%。去年2022年还是最差的年份，今年更跌，所以呢跌了87%，这个情况啊就变化了。在现在相当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外商他当然寻求这个供应链多元化了。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啊，一些公司减少了对华的投资，向印度、东南亚转移产业链，分散注意，那么所以呢一直在下降。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呢现在呢这个想办法吸收，当然报有很多数字是不一致的，因为官方的数字总是比较乐观的。中国肯定说对西方、对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在不断下降，但是有一个说法，对俄罗斯的出口不断上升，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中国跟俄罗斯买的天然气啊，买石油多，那么俄罗斯啥都不能生产，所以中国要卖东西给他，所以现在整个局面就这样。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现在来中国的老外越来越少，将来估计有相当长时间，中国都会变成这个老外不太考虑来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新的变种的这个新冠状病毒恐怕感染的全球的大传播的可能性也会减少，因为来的人少，你出去的人呢签证拿不到，所以呢也都大幅度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不会闹出2020年的那种情况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